以色列他的啊这个啊整个决定哦，其实也是神给他的智慧。好，所以我刚上一节课一直强调他的禁食哈，这个禁食三天，他特别要求莫迪改说要为他禁食，然后他跟他的宫女也要禁食三天。好，那么三日后他必进去见王。好，那如果要死就死吧。好，他特别讲这样哦，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有那种决心，但是在有这样的举动行动之前，好，他要求哈这个他的族人要为他禁食三天。那这三天当中哦，就是一种靠神的行动，我们靠神啊，那完全靠神。在靠神的这个过程里面哦，我一直强调的就是神会给人的心中的平安跟智慧，很自然嘛。所以我好，神会给你心中的平安。好，你的内心如果不能平静的时候，你做出来决定一定会有瑕疵，绝对的啊。那神给他心中的平安啊，就像啊刚刚所分享的哈，这个以斯帖啊，其实他的心是乱的，会乱吗？一定会乱吗？他的族人要死啊，连他都要受波及嘛。好，那莫迪改给他的压力啊，那些话其实对他是真的是压力，没有错。他自己都没有把握，我怎么做呢？好，他也没有把握他可以改变王的决定了，这个不可能的了，他都不敢去想象这个。好，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他不还等于是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所以在三天里面哦，其实这三天很重要哦。圣经里面没有特别说这三天这个以斯帖的心情都没有记载，可是这三天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他在这三天当中禁食当中哦，神给他智慧。所以后面的他的晋王的这个举动，我刚刚一直讲他整个过程哈，他要让这个哈曼浮出台面哈，其实这个是神给他的智慧。哦，就像刚刚一梅在讲，如果说他今天马上第一次他去见王的时候，王就马上告诉他，哦说，哎王马上告诉他，王已经告诉他说你要就是要国的一半我给你，对，他如果当时在店里面就马上求，有没有用？不好啦，那我可怜，对不？好，哦，那他根本那王说一说，其实讲王也不会相信呐，啊，哦，不可能马上就能够来左右王的想法，所以他也不打草惊蛇，要整个事情的演变让他等于浮出台面了，啊。这个就是神给他的智慧，这一点很重要。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其实要去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说，我碰到事情的时候哈，你先不要急，先祷告。好，我碰到事情，我碰到患难也好，碰到困难也好，或者我今天生病也好，不管你要有什么行动之前，你就先祷告。好，这个就是靠神，靠神不是说我已经决定要做了我才去祷告，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的。好，整个过程绝对不一样。以斯帖没有说我决定要怎么去见王，怎么跟王说，都决定好了才祷告，不是啊，他都没有。好，所以他自己都很乱。好，他才会跟莫迪改说你们要为我祷告，因为为我禁食，好，你们要为我禁食，他才说你们要为我禁食。好，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在靠神，然后也等于是在思考，那么在靠神当中神给他的智慧。好，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好，那事实上真的这几章里面哈，我们会发现我们确实能够发现到神带领的奇妙哈，神的作为。好，所以箴言二十一章里面说，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浓沟的水。好，这个王我刚刚讲的，其实这个王不是好王啊，那这个王也不是一个很冷静，那么做事情的做决定是很正确的人，好，不是这样的人啊，所以他的政策常常是摇摆不定，他的决定常常是反悔的，好，是这样的一种人。好，那既然是这样哈，他的心谁有把握能够改变他？神啊。所以你看神在改变他的心呢， 啊，整个过程里面他的心就神在改变他嘛，啊，这就是像箴言里面说的，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就是这样啊，神要让你的心怎么变就怎么变。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不晓得怎么办，有时候觉得说人啊，别人的决定我也无能为力，哦，好像我们会很无奈，哦，那么在某一种环境我们会觉得很无奈。事实上，哦，神要改变整个事情的现象是很容易的，非常容易，哦，所以只要我们有靠神的心，哦，事实上很多事情都可以得到解决，哦。我们刚看的这个我们看思考问题的第二题哈，说不信神的人会如何解释这出人意表的事情？不信神的人啊，这个确实值得你去思考。啊，不信神的人会想不到会有这样的转变嘛？啊，阿杰荣要跟他来博弈。所以我在想啊，如果有人把这个《以斯帖记》哈写成剧本哈，然后搬上这个电视去演哦，我想这一出一定很精彩。然后演的这个过程在某一个地方啊，尤其在这个到这个第五六章来，五六七章来，一定很大快人心啊，哦。很多圣经的故事都被圣经的事例都被搬上这个电影啊或者电视啊，我这一段怎么没有人把它写成剧本啊，一定很精彩的啊，哦。好，还有没有人要分享？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当然看到这个，我们就马上会去想到这个神的带领了。但是对没有信神的，真的想不透，哦，真的是想不透哈，哦。所以我在想哈，哦，这个，这个王叫哈曼这样做，其实以斯帖不一定知道了。好，哦，以斯帖声音没有说以斯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以斯帖这件事情他不一定知道哈，哦。再来，这个如果是以斯帖知道的话，我想他会很清楚神啊，哦，神的手已经在带领，哦，一定会很清楚。好，哦，所以对莫迪改他也不知道说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王后也没有告诉他什么，怎么会突然，哦，这个哈曼来带着朝服牵着王的御马来叫他骑上。我在想哦，这一段事迹的演变，你也会看到说这个莫迪改可能会觉得真的很莫名其妙。所以我说整个事迹哦，真的看起来蛮有趣的哦，好像很多事情你连不起来的样子，突然怎么会爆出这一段起来。哦，这个是王他睡不着，他叫这个仆人来电历史给他听，然后听到这一段才想到，才突然想到到说那有没有赏赐他，啊，对不对？说什么？那，啊，这个仆人说没有，结果又刚好这个哈曼在外宴，想要来要求王来惩罚这个莫迪改，哎，那偏偏王就又来了这一段，好，哦，然后。这个哈曼很无奈啊，就只好造王的时候的带着朝服去给莫迪改穿，没有人通知他，那突然这样做，哦，以斯帖也没有告诉他，以斯帖说不定都完全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啊，哦，那突然有这样的事，所以这个莫迪可能被人家，哦，被这个哈曼，哦，带着走，坐上这个马上，哦，坐在马上再带着游行这个街道，可能他自己都游行的莫名其妙，对的，然后又看到自己的同胞。所以他的心态上，我是不晓得莫迪该怎么想的，啊，哦，所以这真的是啊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啊，哦，很有趣的过程。所以在整个关联上好像又没有关联，但是好像又有关联，啊，哦，这个才奇妙的地方，啊，哦，所以我们看这以斯帖记哈，哦，有时候看起来，啊，哦，你会不感觉怎么样，但是你仔细去读这个整个过程，越读会越觉得说，哎，好像很有味道啊。哦，我想哦，如果我们大家好好再把它读几次哈，哦，应该大家可以写一个很好的一些心得出来才对，啊，因为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啊，应该可以从这里面让你引发出你很多思考啊，哦。好，哦，那这个 这个心态上哦，这几个人的心态反应也完全不同。哦，莫迪改他就又回去朝门坐着，可能他对整个事情他还没搞清楚，为什么突然来带他去游街又穿王服，所以他可能还没搞清楚。好，那这个哈曼却很幽默闷闷的回去，然后又蒙着头回去，觉得很没有脸哈，啊，很害羞很羞愧一样哈，哎，那回去这个啊，很无奈的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他的妻子跟朋友啊。还有没有要分享，或者有没有问题要讨论？下礼拜哈，下礼拜我有一些事情哈，教会有些事情哈，看下礼拜听一次了哈。那我们三月份最后一个礼拜哈，还有哈，那可能如果上不完哈，我们下礼拜停的哈，我们就4月1号，礼拜一。因为4月1号要下一次的课还没开嘛，哈，下一课还没开嘛，好，还没开课嘛，好，那所以我们如果说需要补课，我们就原则上用4月1号，所以变成3月25号跟4月1号，剩下两次的课，好吧？那18号我们就停，下礼拜，啊，因为我桃园教会有事情，啊，我们就停一次，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哈，那当时其实在犹太人当中哦，也有人是在波斯国里面当官的，好，那因着王被神激动他的心，所以他开放哦，而且下令让他们回去重建啊这个啊圣殿，好，那但是呢当中又有一些反他们的人，好，所以这个哈曼是以后的部分，好，事实上在哈曼之前就有一些反对犹太人的人，所以在他们重建圣殿过程当中就阻挡他们，然后在啊以后的王面前来控告他们，好，哦，说他们是要谋反要造反什么，而且王就要他们停工，就一停，好，哦，一停工又停了30几年，然后到大力乌王的时候又再复工，好，哦，啊到那时候又啊再复工，然后也有阻挡啊，也有这个反对他们的阻挡。可是他们那时候就靠着神，好，然后就极力的去争取，好，说这个是在以前哈王下令要我们做的，事实上不是他们自己啊这个决定要去做的，好，然后这个结果调历史出来看，哎，他们说的没有错，哎，他们就继续来做，好，结果就花了4年多的时间把这个圣殿盖好了，好，那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就又看到说这个。啊，有人从耶路撒冷回来，然后向尼希米来报告，好，哦，说在耶路撒冷的状况，就那些城墙都坏掉了，好，哦，那么这个啊，耶路撒冷城墙坏掉，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危机感，好，哦，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们就进食祷告，然后他们就回到哦这个耶路撒冷去重修城墙，那这个尼希米也向王来报告他们的需求。哦，所以整个历史里面，哦，其实我们就发现说他们还是有些人在外邦的国家里面，哦，是很有贡献的，也很受认同，哦，所以神事实上没有忘记这些百姓，在任何时期都一样。可是如果要以整体，哦，来说起来，虽然有部分人是在那里有当上这个官职，但是呢整体来说他们还是弱势嘛，因为他们是被掳的居民嘛，不一样嘛，哦，所以总是还是有一些弱势，哦，在弱势的族群里面当然是常常会被忽略掉被牺牲掉，哦，那所以哈曼会提这样的一个计谋的时候，好，就好像很容易得逞，哦，所以王就啊就马上采纳，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是弱势的，哦，好了，好，那我们就下礼拜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好，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猎物，哈，好，那这一道命令就传遍，哈，好，这个是第八章，第八章等于是这一件事情的一个解决了，哈，那到第9章才整件事情落幕，哈，那第八章这个事情解决，哈，我们看他。 这个以斯帖哈，他还是对这件事情还是一直坚持到底哦，他并没有说哈曼被王抓了以后他就松懈，这并没有，因为这个他的族人哈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哦，所以他就继续求王。那么在这个谕旨当中哈，在谕旨当中哈，他们在写这个谕旨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保留相当的空间哈。如果说毫无限制等于会造成国家可能会有一些动荡，好，那在这个当中哈，我们如果注意看，你会觉得说，这个莫迪改哈要跟这个王后以色列，事实上他们在做这件事还是很有分寸的哈。虽然说王准许他们用他的名字来写任何的谕旨哈，但是他们还是有很有分寸。十二节哈说，谕旨中王准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哈，这个一日之间很重要。在一日之间，只有这一天嘛，因为这一天是当初哈曼哈，要害第三章的十三节哈。当初哈曼要害犹大人的时候哈，就是在一日之间十二夜，就是亚达夜十三日，有没有？像这个普尔日是他们的外族人的习俗了，普尔日了。那外族人习俗普尔日哈，他们是一种吉夜，吉日啊，这一天是好日子，啊，是吉祥的日子。那么吉祥的日子，用他们认为吉祥的日子，要成为犹大人的一个很不好的凶日，因为要杀灭他们了，所以现在哈，他就根据这一条，一日之间，他也是一日之间了，只有这一天，一日之间就是十二夜，就是亚达夜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这个是什么？被动的了。聚集保护生命，被动的，然后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换句话说，不是主动来杀害，如果主动杀害就很残忍的了，这个就不适当了。神对百姓来说，其实神不是要百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神不是要百姓这样，所以现在他们在写这一道谕旨的时候，他们就把握出这个重点不是主动攻击，而是保护。但是在这一天当中，如果那些要攻击的，就把它灭绝。表示有这一道命令，等于是在什么，在保护他们，也等于是在等于是要这个，要这些跟他们对敌的这些人能够守本分了。你不要来攻击嘛，你攻击的话，王有这一道命令准许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你们灭绝，把你们除灭。好，我们来开始思考问题。哈曼第一题，哈曼受处决以后，以斯帖和莫迪改均获王赏赐，但他们是否已感到满足呢？他们为同胞的缘故求王废掉哈曼的谕旨，给我们什么榜样？第二点，敌人哈曼的角度来看，亚达夜十三日原是吉日，但对犹太人却是凶日，但事情怎样化凶成吉呢？在神的掌管下，患难或迫害对基督徒是凶还是吉？我们来分享一下。以斯帖跟莫迪亚，当然他们没有因为这样满足了， 那么他为同胞的缘故求王废掉狱制，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只有想到自己，没有只有想到自己，也许他们得到他们得到这个王的这个这个赏识跟这个官位那当这个犹大人被杀的时候，也许他们暂时可以苟且偷安也许可以这样但是这个对他们日后也不是好的那所以他们并没有因此满足他们还是为同胞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就是很会为别人来设想的人，会很懂得为别人设想所以自己虽然在这个时候得到王的这个重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就忽略掉他的同胞我会去想到他的同胞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还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我们应该把恩典分享在莫迪改来说跟这个以斯帖来说这个这个官位王给他们的殊荣不是他们要的，这个都不是他们觉得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能够拯救族人的生命所以他们不是自私的啦这一点很重要不是自私的而是为了要拯救族人的生命这个他们的这个当初去极力争取的重点就在这里所以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他们就不停止就不停止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也要有一种想法，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得救。好，那怎么样能够得救？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今天信主就可以得救了吗？不见得啊。所以保罗说我不以为已经得到了只有一件事，就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么他不以为已经得到了他表示说还有很多需要去追求。那事实上我们在追求的同时，我们不要忽略掉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当中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这个恩典必须要分享出去。好，万民都是神的儿女啊，我们要了解万民都是神的儿女啊。今天不是我今天可以做神的儿女我就满足，万民都是神的儿女，所以这是一种什么负担？就像保罗说的，我欠他们债，是一种负担。我想我们今天大家也应该要从这个层面来思想。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们有我们的负担。所以要为着我们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甚至我们的同胞来着想，我们应该多为其他人祷告。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呢，那你有那种心神就会成就，很奇妙。今天你还有一些亲友没有信主，你有那个心想要引导他们信主，你不一定要有行动，你只要懂得为他们祷告，神就会引导，会很奇妙，神就会引导。有一个弟兄他信主以后，他就觉得说这神的恩典很好，因为他体验到神的恩典，然后他马上想到说我应该把这个恩典分享出去。这个时候他就马上想，他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想到他的一个这个堂兄，他这个堂兄是很喜欢喝酒的人，他有一段时间已经没有跟他联络，因为他这个堂兄常喝酒以后就这个失去理智，就闹事。 那他也常常为他处理啊，所以他很烦的，后来就跟他讲，你再喝酒我不理你了，好，就真的有一段时间就没有联络。那没有联络哈，后来他信主了，他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如果他的堂兄能够来信耶稣，那多好，因为他体验到神的恩典，他知道这个福音对他的堂兄是最有帮助，能够救了他。可是一段时间没有联络，现在不晓得去哪里找他。为了这个事情哦，他向神祷告，他就开始向神祷告，求神能够带领。很奇妙啊，他在祷告当中哈，刚他这样祷告，他每天就这样祷告。那有一天早上，他又这样祷告。那祷告完之后，过不久，他的堂兄很奇妙的来他家里找他，主动来找他哦。他祷告之后，那一天早上很奇妙，他的堂兄来，他看到他很高兴，就请他进来，然后就开始向他做见证，说你一定要跟我去教会哦，说很多道理给他听，一直跟他见证他的体验，说你一定要跟我去教会。那更奇妙的就是说，他这个堂兄以前是一个酒鬼哦，那么今天竟然第一次听他这样讲，说你要跟我去教会，今天晚上教会有机会，你要跟我去。他跟他说好，那天晚上就来了。那一天晚上来教会聚会，第一个晚上聚会，聚完会的祷告他就得到圣灵，就是这么奇妙。然后呢，回去以后他就不会想喝酒。后来过了大概几个月，我去那边领了布道会，我知道这一件事情，我就问他，那你现在有没有在喝酒？他说没有，我从第一天来教会，我得到圣灵回去，我就不会想喝酒，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喝过酒，好几个月。好像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很奇妙，谁都想不到为什么会这么奇妙。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他这个堂弟的祷告。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人不一定想，不一定知道说我要怎么做，但是我们可以用祷告，也就是说你有那个心你有那个心去做，那么你向神祷告，神就会引导，很奇妙。所以我们要有那种为别人祷告的心呢，可以想到别人的需求，不是只有自己，不是我今天得到恩典我就好了，我可以得救我就好了，不是这样。我们今天教会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多数的信徒都抱着说啊，我信仰说啊，我得到圣灵，我透懂了，我当弟弟，真的可以这样吗？这个是很可怜的事情，很可悲的事情我们有绝大部分的信徒都这种心态，所以你看如果说要做什么圣工几个人参与？没有啊。教会看起来好像人很多，但是真的要传福音大家好像这个好像跟我没关系。所以在教会里面要推动什么圣工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很多活动会有人参加，就是去传福音大家意愿不高，而且参与的情况不热烈，怎么鼓励差不多啦都这样差不多，几乎很多教会都有类似的状况。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我是觉得这个对教会来说是一个隐忧啦，因为大家没有使命感，不觉得这个是我的事啊。好，主耶稣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我们去成，主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啊。好，我们就是要成为主耶稣的见证啊，要去结果子啊。好，然后我们就是要承担主耶稣所托付的使命，使万民来成为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不要只想自己啊，我今天信耶稣的，感谢主，不是只有这样啊。我们要想到很多人，还有很多软弱的人啊，还有很多未信的人。好，大家如果有随时都有这样的负担你就会想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因为你会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啊，你会觉得说他们如果能够来信耶稣多好。好，第二题敌人哈曼的角度看亚达月十三日是吉日，对犹太人却是凶日，但事情怎样发凶成吉，在神的掌管下患难或迫害对基督徒是吉还是凶？亚达月十三日在外族人来说是吉日，对犹太人变成是一个凶日因为 当时他们要在这一天来杀死所有的犹太人。好，那整个事情的演变哈，我想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有寻求神的心呢，才能够让事情转有转机啊。本来是状况不好嘛，才会有转机啊。那这个转机哈，就是神的作为。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哈，我们会看到哈，很多社会问题，你会觉得很多很无奈的问题，好，或者我们所看到的事情，你会觉得很无奈，对你无能为力，好，你不晓得怎么办，你会很无能为力。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哈，我们可以试着学习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寻求神，好，你就会看到神施恩的手，事情会改变。好，那又急不得啊，这个事情也急不得啊，太急哈，反而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看整个莫迪改也好，以斯帖啊，他们都不敢急啊，急不得嘛。很多事情的演变有它的时候，好，我们中国谈的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哦，要刚好是那个时候，那整个事情在成就就很奇妙。好，那我们基督徒在面对一件事情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有什么耐性等候神的心，耐性等候神。好，我们看一节圣经哈，诗篇131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第二节，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大卫的诗。哦，这一节这一段圣经很重要。我的心不狂傲，哦，我的眼不高大，简单的说就是我不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不自以为是，好，我不独断独行，好，我不是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聪明，好，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们当然不知道啊，重大的事因为很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不知道啊，测不透的事啊，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他会有什么结果啊，这些我都不知道啊，不清楚啊，怎么办，我不敢行。所以呢，他以仰望神为他的面对方法，仰望神啊，他说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以仰望神。那么你懂得仰望神，懂得靠神，我心平稳安静，你的心就会很平稳安静。好，所以我们今天哈，不管面对什么事情哈，就像犹太人他们，现在他们所遇到的就是，真的是亚达耶十三日，是一个他们灭族的危机呀，很重大的事，怎么做？怎么办？人很无奈的了，已经走到这种地步了，所以他们只有靠神，寻求神，结果呢，让整个事情化凶为吉。就很奇妙的哈，神自然他的手就在那里引导整件事情。好，结果亚达二十三日成为犹太人他们世代纪念的普尔日。好，再来，在神的掌管下，患难或迫害对基督徒是凶还是吉？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塞翁失马，焉知后福。”这一句话值得我们去思考哈。我们不要看表面，不要看表面。好，你先碰到一件事情，好像一个患难，好像是一种祸患，但是你不要看表面，事实上它隐藏在这个背后有神要给你学习的功课。我有时候常常会想哈，我们今天人哈，有时候事实上神就算神要给你恩典，神要先考考你，考看你有通过吧，你考起无通过，你要出去那样一遍。学生要领赏，也要先考试嘛，对不对？考不过你就不能得到奖赏啊。好，你们考过执照没有？驾照考过？考两三次的举手。你去考驾照，考两三次才考到了举手，都不敢举手啊？都一次都就考到了，那么厉害啊？哈， 啊，真的一次就考了，那你们一定啊，一次考到一定是听那个教练讲的，看到了那个槟榔汁就打几圈，这个才一次打一次领到啊。有时候我会用这个比喻哈，考驾照，你要得到驾照，你要先考试嘛，对不对？有人考第一次不过，第二次再考，第二次又不过，要考第三次啊。问你，你要拿驾照，你还是要继续考嘛，一样啊。神有时候要给你恩典，就是先试试看，你够不够格灵啊？所以会给你一点功课，比如说让你遭一点患难，或者让你生个病，或者让你碰到什么挫折，考考你，对不对？让你看看你够不够格来临。所以这个患难也好，病痛也好，有时候它的背后是隐藏着神的恩典，等着要给你。那么当你考试通过，你就领到了；当你考不过，还要再补考。哦，所以你考不过还是要再考的啦。哦，所以当你面对什么事情，你不要在那边在那里怨啊，哦，这个怨啊，埋怨神埋怨人呢，不需要这样。你埋怨神埋怨人，你还是要面对嘛。哦，那你再继续埋怨，你还是一样要面对啊。等到有一天你通过了，你就不需要面对了，一样。好，哦，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我们遭遇什么环境哈，不要跟别人比较。啊，为什么环境这样？你不需要去比较别人。以前我不会像别人一样，为什么我环境是这样？好，哦，我们不要去比较，狼逼狼气息狼。你去比较，你就失落信心。好，哦，你要面对你的现实环境，要面对现实环境，你去面对它。哎，那么你去面对它，你很坦然的来面对，然后你向神祷告，去寻求神的旨意。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神的恩典，很奇妙。哎，我不晓得有没有讲过一个见证。有一年我去台东，碰到一个姐妹，她来聚会的时候就发生车祸，安息日。她发生车祸就被送到这个医院去啊。后来她就回家哈，因为她这个手骨断了。那医生跟他包扎完了，他就回家。那这个手骨断了，一般医院哈，医生不一定会帮你开刀了。手骨可以不用开刀，就是你把你这个手固定哈，让啊做一个简铁衣让你穿着，或者手帮你固定啊，让它慢慢愈合。但是你很难受啊，因为你动它就会痛嘛。这个姐妹，这个欧巴桑，她是60多岁。那时候60多岁，结果他要去聚会，发生车祸。那回去之后，他的先生，那先生没有信主，平常对他的信仰就有声音，啊，就常常为了他去教会什么，常常啊跟他啊很不愉快。然后他这个先生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粗人啊，就是动不动就在那边骂啦，哦，甚至动手啦，就是一个这样的一种人。那常常对他哦，就是大吼大叫的。等他今天发生车祸回去，他先生就跟他说：“你以后你还敢不敢去教会？你看啊，你要去教会没有平安，你以后看你还敢不敢去？”他都不敢讲话，因为事实上他真的今天安息日就是要去教会，但是事实就是发生车祸回来。那天晚上啊，我们听到消息哈，他发生车祸，那我们就去他家里去看他。啊，我去看他的时候，我看他哈，这个手骨断的，他看他很难过的样子，哦，然后又讲得很气啦，哦，说他先生哈，我回来哈，跟他怎么讲哦，他讲得很气愤呢。啊，一方面哈，讲一些鼓励他、安慰他的话。那一方面，我也跟他讲了，我想说哈，你年纪也不小了，60多岁了哈，年轻人20-30岁，这个要好很快了。哦，那60多岁的要好，应该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我就跟他建议，我说，医生虽然这样建议你不一定要开刀了哈，其实你还是可以开刀啊。哦，你去可以去动个小手术嘛，因为这个是一个小手术而已。哦，把它固定一下，好的会比较快，要不然看你这么苦哈， 年纪又大哈，可能要好也没那么快，啊，可能要撑上一阵子，啊，你可以去开个刀。那么他就听我的建议哈，过两天他就真的去医院开刀。晚上聚会的时候，那我有接到一张纸条，说他今天开刀，在医院开刀，啊，今天去开刀，然后在医院，啊，请大家帮助祷告。那聚完会哈，那我们九点多就到医院去看他，啊，因为白天开刀，啊，那九点多就去医院看他。那当我们进去病房的时候，我看他笑眯眯的，很高兴。好，然后呢，看到我们去哈，他就一直更高兴啊，就在那边一直要把他的体验告诉我们。哦，说太好了，实在太好了。哦，怎么样？怎么样？他一直讲，哦，真的很好。哦，说什么？他今天哈，哦，他现在没关系了啦。哦，他这个他丈夫怎么对他，他也不要紧啦。反正哦，他现在感觉他这些都不重要了啦。哦，我还搞不清楚到底什么不重要，为什么他今天这么高兴？然后他才说见证给我听了。哦，他说哈，他今天在开刀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从来没有开过刀，所以他内心很害怕。哦，内心很害怕，他很担心说，我听到开刀他就很怕了，心里就很紧张。哦，那又没有人可以安慰他，他女儿从在台北上班，特别回去照顾他。那带他去医院开刀，哦，陪他。他被麻醉的时候，哦，他的意识里面，哦，还是在一直祷告，哦，因为他很紧张，所以虽然被麻醉，他还是在祷告。那么送到手术室去开刀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他说，哦，那个时候他看到两个天使来带他走，带他去参观天国，很漂亮哦，很漂亮。一看到天国很漂亮，他一直喊哇，叫后悔，叫后悔，他一直他说台语啊，叫后悔，叫后悔，吼，一直讲叫后悔，叫后悔，啊，怎么个带两个看了这样，哦，叫后悔，叫后悔，哦，就是后悔，啊，医生跟护士在旁边开刀都很奇怪，怎么这个人我们在帮你开刀，你一下子就叫后悔，叫后悔，一下子又叫后悔，叫后悔，好，然后讲完了又说感谢主，感谢主，啊，那这个医生跟护士啊，这个人信耶稣了，在感谢主啊，啊，当他开完刀醒过来哈，医生好奇就问，那你刚刚我们在开刀的时候你一直讲好好在好什么，帮你开刀你还一直叫后悔，叫后悔，这到底什么叫后悔？好啊，你听到你在讲感谢主，你大概信耶稣哦，啊，对对对对对对，哦，一直跟他说啊，就把这个他看到的意象告诉医生跟护士，很高兴啊，所以我后来我听一听哈，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这句话，我说哈，感谢主，你考试通过了，哦，你考试通过了，所以主耶稣给你这么大的恩典，所以他那时候就马上，哦，我们去的时候他就直接跟我们讲啊，现在都没关系的，哦，主耶稣给我这么大恩典，我觉得其他都不重要了，哦，他一直觉得他生活上的那些苦都不重要，因为主耶稣给他看到的天国，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哦，面对环境，哦，不要怨天尤人，哦，不要埋怨神又埋怨人，事实上，哦，我们所遭遇的环境，我们要了解，人的环境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的作为。你埋怨人、埋怨神，等于是在论断神的作为。好，哦，所以今天你对你所遭遇你不了解，为什么神要给你遭遇这些？你也不要埋怨，你埋怨等于是在论断神的作为，啊，因为这是神的作为嘛。只是你不了解为什么神要加这些苦在你身上而已。但事实上就是神的作为啊，那你埋怨神等于在论断神的作为，论断神的作为罪很重的呢，哦，如果要说起来罪很重的，所以你要有这种想法，你就不会去论断神，你会耐心等候神。所以耶伯记里面记载，耶伯遭遇患难的时候他不以口犯罪，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不论断神的作为啊，他不埋怨神，不埋怨人啊，他不敢埋怨啊，所以他说神是应当称颂的，赏赐在神啊，收起在神啊，神是应当称颂的啊，他不敢以口犯罪，因为他恐怕得罪神，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在生活上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想法，我想我们今天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你就会看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么你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到神的恩典，你也能够很顺利的来度过这些苦，来经历这些操练，那么你就会 尝到神的神要赏赐给你的喜乐。好，我们最后剩下下个礼拜再补一次课，因为上个礼拜有事，好，我们停一次哈，下礼拜我们就全部结束了哈。那两卷哈，我想我们大家用很轻松的心情，那你也可以在这段时间稍微再从这两卷稍微去思考复习一下哈，啊，写个心得哈，写个心得啊，大概就这样啊。有没有问题要提的？希望的时候，当还有希望的时候，我们不晓得神要不要救他，就好像大卫，他不晓得神要不要救他孩子啊。但是当还有机会向神恳求的时候，他就向神恳求。好，他不知道神要不要伸出拯救的手，好，所以他就拼命向神恳求，好，尽人的力量，我该进食我就进食，我该哀哭我就哀哭，啊，那么当神的旨意是要这样成全的时候，他就接受。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祷告的心态啊。我们不晓得神怎么成全，我们要尽力哦。但是当神要这样成全，你也不要埋怨说神为什么要这样成全，为什么没有听我祷告。好，不代表神要听你祷告，不代表说照你的想法成就就是叫做听你祷告，不代表这样。好，神有神的旨意，神有神的作为嘛。好，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尽力就好了。好，那么当事情的结果显明出来，我们就感谢神，接受神的啊这个作为。好，当然这个有时候不容易了哈，跟我们有息息相关的事，有时候我们很不容易去接受，但是这个是一种学习。好，其实神最知道你的心了。如果今天他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也许你不一定会再联系考那么多，你可能考两次我就不想考了，我只好接受了嘛，对不对？好，哦，认命嘛，对不对？既然连续两年我都考上同一个学校，那只好去读了，是不是？所以对啊，所以神最清楚人的心了，啊，如果是你的话，可能神知道你这样嘛，对不对？但神，但因为这个弟兄的话，我想神也最清楚他的心了，所以你知道说他绝对不认输嘛，这就是人的个性嘛，不服输啊。他可能神你可能知道这个弟兄就是说啊，他的心态上就是说，以我的资质，以我的努力，怎么可能才考上三专？难道我大学考不上吗？是不是？他可能会有很强烈的这样的想法，好吗？神就把你磨嘛，磨啊，连续三年都磨成，第四年才让你上啊，你也骄傲不起来。你多高，你考四年才考掉这个大学，你多高？你要跟人家夸口，你也夸口不起来嘛，对不对？好，所以我想这个是神最懂人的情况，你很难去知道啊。我真的啊，人很难知道，但是神对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啊。好，人不一定清楚啊，但神清楚啊。别人不一定清楚你的想法，不一定清楚你的完全知道你的心态，但水神最清楚。像约伯，他的操练就是越来越加重。那所以越加重的话，原因很多哈。第一个就是说，你可能不服。哦，你可能不服嘛，你还不懂嘛，还不能，你不能看清楚你的软弱嘛。所以神要再让你再熬练，好。那也有可能就像约伯一样，哦，有可能就是神要让你更认识他，哦，所以可能状况要加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情况不大一样，哦，有的是自己的问题，有的不是，是神要让你更好，还有的是你还不够认识自己嘛，你有很多软弱，可是你不知道啊。哦，还是或者说你自迷不悟啊，神要提醒你，你自迷不悟啊。好，哦，所以神只好再不断提醒你啊。 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神给他们提醒，他们醒不过来啊。屡次都是这样啊，很硬心嘛。所以最后神就怎么样，干脆让你们被掳啊，让你们亡国啊。所以好像一件一件事情让他们更遭遇越来越严重。甚至到后来那个他们不是只有那一次亡国，他们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希特勒杀了那么多人，那又更惨。之前是被掳到外邦，后来变成这个样子，所以那更惨。所以对犹太人来说，真的是好像神给他们的惩罚相当多。一个神特别的选民，特别拣选的选民，竟然落到这种地步，那为什么会这样？悖逆嘛，而且不知悔改嘛，不断软弱嘛。神借着先知不断的提醒他们，一个一个来不断提醒他们。所以主耶稣讲那一段话，那个凶恶严父的比喻啊，有没有？最后连他的儿子，他的爱子来了，还把他杀掉，就是这样嘛。所以你说他们的这个罪，他们的这个刑罚大不大？大，当然大。但是神还是恩典领导。所以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也有预言说将来他们要悔改。以西结书里面有他们将来他们要痛哭悔改，神的灵要再一次浇灌在以色列。好，我们最后一次上课那今天是要把第九章最后的第九章跟第十章我们来一起来学习我们看第九章章，那我们从第九章第十章我们一起来读一次。以斯帖记第九章我们一起来读一次九章第一节，12月13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犹大人的仇敌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水鲁王各省的城里，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各省的首领、总督、省长、使的人因惧怕莫迪改帮助犹大人。莫迪改在朝中伟大，名声传遍各省，日渐昌大。犹大人用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犹大人杀了500人，又杀巴沙、大他、达芬、亚斯帕他、霍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塞、亚利代。这10人都是哈米大他的犹大人仇敌哈曼的儿子，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他们犹大人又聚集恨他们的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3日行了这事，14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那人是当的犹大人。34日聚集杀戮仇敌，15日安息。所以住吴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14日为设宴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莫迪该记录这事，写信以亚哈水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日、15两日，那个2日为犹大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2日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是犹大人按着莫迪改所写与他们的信，印成照初次所守的所为荣誉。是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是 这事报告于王，我们不能这样子使他把他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或把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照着普尔的名字。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以后因并归乎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两日，永远不会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两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前前写这里留信，见主犹大人守这普尔日，国中劝他们按时守这普尔日，进食呼求是照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吩咐，照犹大人为自己以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令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第十章，亚哈水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他高升的事且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说和平话。好，我们刚刚所读的哈，第九章跟第十章哈，这是最后的结论。那第九章啊，就是到这个十二月哈，亚达月十三日啊，也就是这个波斯国的人哈，他们的所谓的普尔啊，普尔哈。那以后啊，莫迪改跟这个以斯帖就把这一天定为普尔日啊，所以才会有普尔日的由来。那么在当时啊，这个哈曼跟他的这些同党的人哈，就是要借着这一天他们习俗当中的吉日来抹杀啊，来抹杀所有的犹大人啊，所以犹大人当时是被掳啊，在这个波斯王的这个统治之下啊，波斯国的统治里面。那么当时犹大人相当多啊，所以这些属哈曼的人啊，他们就是想尽办法要来把这个犹大人把他除灭，所以借着这个亚哈水鲁王颁布一条命令，在普尔日的时候啊，在普尔这一天的时候要把犹大人除灭啊。那第九章就记载这个，当这一天原本是他们要来辖制犹大人的日子啊，这是根据王的意志，本来是要来辖制他们的日子哈，但是最后却被犹大人所辖制啊，所以这一些要来辖制犹大人的啊，最后反而被辖制啊。那这一天是犹大人大大胜日的日子啊，也是他们得到拯救的日子啊。原本他们应该是要被灭族，但是呢，他们反而在这一天不但能够得拯救，而且是大胜的日子。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哈啊，我们可以发现说，好像这一天是一个杀戮的日子哈。但是我们看犹大人他们在行使这个这个权力的时候哈，他们并不是毫无人性的哈，完全的来灭绝，还是有所保留了哈。所以杀害的对象哈，纯粹就是抵挡他们的人哈，辖制他们的人，攻击他们的人哈。在这个第二节哈，第二节说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啊，下手击杀要害他们的人啊， 第第六节哈，说他在苏三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啊，又杀哈曼的10个儿子，啊，那这十个儿子哈，这里说都是哈曼的儿子了哈。然后犹大人并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哈，在15节哈，亚达耶十四日，苏三的犹大人又聚集在苏三，杀了300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在王的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75000，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啊，这是啊，他们这个啊，在这一天哈，啊，为了啊保护他们自己，啊，然后杀害仇敌，啊，可是他们还是有所保留了哈。13章，哎，第九章跟第10章哈，是一个结论哈，等于是他们啊犹大人大胜的一个日子，啊，也是他们反扑的日子，啊，能够制服仇敌，然后在啊在这个波斯国里面哈，能够啊受到各族人哈的尊重。事实上，在波斯国当时哈，他们的国家相当大哈，那么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其实在里面哈，还是有很多的民族，很多的民族哈。我们台湾虽然不大，但是我们的民族就很多了哈。所以在波斯国当时，其实民族很多。那这个犹大人哈，他们在那里往往被视为比较特别的民族，所以难怪这个哈曼跟他的同党哈，就是想尽办法要来除灭他们。啊，所以第9章、第10章等于是他们反扑的日子，也等于向所有的各族人来宣誓一样，哦，让各族人不因此，哦，来再有那种想要来欺负他们，哦，或者说要来除灭他们的那种动机啦，啊，哦，那当然，我们在整章当中，哦，我们也可以发现哈，哦，这个莫迪凯哈，他的做法里面哈，其实他是啊，不是用辖制的方法啊来辖制所有的民族哈，他并没有这样做哈，他还是以和平为主啊，所以啊，要犹大人来纪念啊这两天哈，定为普尔日啊，世世代代就这样记这样的纪念，那这个也啊也列入以后哈，犹大人他们哎。以色列人他们所有节期当中哈，也要特别纪念的日子。其实这个在立位记里面的节期并不存在着，但是后来却能够列在他们啊以后世代相啊相袭的一个节日哈。那也是他们等于是他啊把它列入到他们的宗教性的节日啊，每天啊每年到这两天哈都要纪念，而且要禁食。那刚我提到说，这个莫迪改哈，他还是以和平为主哈，所以第10章里面他就说了，第10章哈，在第3节哈，说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哦，这个莫迪改哈，他啊，懂得为族人来啊谋这个福利了哈，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啊，向他们说和平的话，啊，当然也是意味着向其他的民族来示好，啊，不至于在种族之间再产生这样的一种啊互相的这个攻击啊辖制的这种心态，啊，以往就是哈曼的所有的族人哈。啊跟哈曼同党的人哈，他们都伺机啊要来除灭这些犹大民族哈，但是经过这一次的事件之后，把整个问题哈呈现出来，所以其他的民族也因此哈就不会再有对犹大人有所敌视，所以在这个当这个十三日当天哈，他们开始下手击杀那些害他们的人哈之后，这个亚哈水鲁王哈，他就问以斯帖啦，啊，因为这个以斯帖的希望哈已经达到了，所以就问以斯帖。那其实，在本来在王的诏令里面哈， 这个谕旨当中哈、哦，是第八章的第12节哈、哦，在王的谕旨里面哈、哦，当初哈、哦，这个莫迪改跟以斯帖向王所求的哈、哦，要下的这个谕旨是在一日之间啊、哦，一日之间啊、哦，就是亚达叶13日。要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仇敌，是一日之间。那后来又这个以斯帖他跟王求哈、哦，说希望能够再多一天哈、哦，说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啊、哦。13节，所以以斯帖就说了，说王若以为美，求你准苏珊的犹大人明日也照今日的旨意行，并将哈曼的10个儿子的尸首挂在木架上。王便允许如此行，旨意传在苏珊人，就把哈曼10个儿子的尸首挂起来。其实这个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要宣誓，向所有民族宣誓。好、哦，等于是意味着哈、哦，这个犹大人哈、哦、是不容许他们来除灭的意思的。好、哦，等于是要宣誓，也等于是要喝阻其余的，好、哦、这个。想要来对付这个犹大人的这些民族，等于是有这个意味在，所以他要求王多一天，这一天等于是一个向所有的民族让他们了解，等于是要无形当中来遏止其可能以后有同样的事情再来重演的状态，那这个莫迪改经过这2天之后，他特别吩咐哈、哦、要把这个谕旨传移，把这个13日跟14日2天哈、哦，13、14哈、哦，那14、15哈，应该是14、15哈，21节14。他有分这个城里跟城外了哈，城外的是13、14了，城里哈、哦、是14、15，哦，说要以这月的2日啊、哦，每年都要守亚达月14、15日，啊、哦，以这月的2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啊、哦，在21节跟22节，转悲为日的为乐的吉日。这2日要设宴欢乐，彼此贵送礼物，周济穷人。好、哦，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旨意传到这个所有的各省的犹大人，要让他们遵守。好、哦，那以后哈、哦、就照这个普尔的名字来取普尔日。好、哦，所以这一天哈、哦，所有的人都要纪念，这2天呢、啊、要纪念哈、哦，说不能忘记，而且呢，这2天要设宴欢乐，彼此贵送礼物。周济穷人哈，还要不忘记周济穷人，啊，这个是是莫迪改在那个时候所定的哈，把这一件事情记录下来，那以后就成为犹大人是以色列百姓世世代代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节日哈，也等于列入宗教性的节日哈。这是第9章跟第10章哈，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问题哈。认为第一题哈，第9章第10章哈，第一题哈，有人认为9章是充满血腥的一章，你觉得犹太人杀戮诸敌是否过分呢？你想犹太人若不击杀一切仇敌，他们能脱离仇敌得享平安吗？第二题，犹大人聚集一起并肩杀敌，这种合一的精神可否供基督徒借鉴？基督徒除了个别的防备属灵上的敌人之外，还要合力防止罪恶势力的入侵吗？第三题，犹太人设立普尔日有何目的？这节日与他们所守的一般宗教节日有什么分别吗？他们欢乐守节的时候仍不忘记穷人，基督徒若在生活风俗应有什么责任？第四题，你认为莫迪改做亚哈水鲁王的宰相对犹太人有什么好处？他曾要求以斯帖把握身为王后的机会去拯救同胞脱险，他自己获得高位又怎样做？ 在整卷书中，神如何恩待他被掳的子民，使他们得以存活呢？好，我们第九章跟第十章啊，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哈。整个事件的一个过程，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很血迹嘛，很血腥嘛。哦，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父母要把迦南七属完全的除灭。好，然后这个要杀掉了，好，比如说攻打这个耶利哥城，哦，要全部杀掉了，连东西都不能拿。好，杀这个啊，埃城的时候哈，啊就啊这个攻打耶利哥城不能拿，后来攻打埃城的时候会失败，就是因为有人偷取其中的东西啊。所以如果我们看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哦，当然不是只有这一章，哦，那在单从事件，哦，的单一的事件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看到就是很直接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很血腥。也许我们会换一个角度来看，哦，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把来，哦，来处理这样的过程吗？这样的事件吗？任何一个族群都有他的一种民族主义的狭义观念，所以真正要融合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这牵扯到所谓的什么族群意识，还有他啊族群的这个地位啊，当他族群产生危机的时候，很自然就会反扑嘛，啊，很自然会想要反击，会反扑嘛，啊，所以我们在台湾，虽然我们台湾人数不多，但是我们的族群里面确实族群也是一个问题。好，啊，我们当中有哪几种民族？我们当中有哪几种？闽南人、客家人有没有？有没有客家人？没有吗？客家人，来喽！我们大家哈，我不晓得各位哈，你在平常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台湾的民族里面，其实我们不大，人数不多，但是族群就已经很多。那最常碰到哈，比如说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哈，开始我同学当中有客家人，我竟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跟我们在一起都讲闽南话。那后来我发现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有少数几个人在一起都讲客家话，然后那几个人就好像是一起的，等于是让你的感觉就是那几个人不可能让你把他好像哦，你参与其中不进去了，那几个人等于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团体一样。犹太人会有那种民族意识感，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强烈？就是这个原因。好，哦，那这强烈的原因，除了民族意识的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要杀哈曼的十个儿子？大家想一想啊，哦，你会想一个问题哦。其实哈，哦，这不是纯粹说哈曼恨莫迪改而已呢。好，哦，圣经没有把整个细节过程讲得很清楚哈，哦，但是我们把这个把整个圣经这样读过以后，你会发现说，这个哈曼哦，其实他无形当中哦，他的十个儿子，不是只有哈曼说，哎，他因为恨莫迪改，所以要杀灭，要灭他的族人。不是这么单纯，事实上他这个是有组织性，等于是一个反犹太民族的势力的一个组织的策略。那么这组织的策略，我想哈，很自然了，这十个儿子哈，就是在做这个策划的主导者，要不然你说谁在做？这整个是一个势力嘛，属哈曼整个是一个势力嘛，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哈，哦，是要做什么？我们从第三章，我们再来回忆一下第三章哈，哦，你从第八节开始看哈，哦，这个哈曼对王说的话，说有一种民族散居在王各神中，他们的利率与万民的利率不同， 也不守王的律例，容他们无义啊。到十二节，十三节哈，十三节说交给义主传到王的各神的手，王的各神吩咐将犹大人无论男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夜就是亚拿夜十三日，全然剪除，啊，杀戮灭绝，并夺取他们的财物。啊，这个等于是一个计划性的，啊，一个全面性的，等于是要把整个犹太民族整个除灭。啊，这个是一种反民族性哦，很明显的反民族性。所以这个不是单纯一个哈曼说，因为莫迪改不向我下跪，我就要对你不利。其实那个是借口，那个是导因。哦，但是事实上长期哈，在整个这个这个波斯的各省当中，其实都隐藏有这个民族问题，这个族群的问题。哦，而且他们最强调就是说最跟他们最不能够融合的就是犹大人。那么这个当中等于是它是一个有组织性的在运作，这个有组织性的在运作是谁？就是他十个儿子哈曼跟他十个儿子。这是哈曼是在王宫里面向王提这个建议，要王颁布这个命令，但是事实上底下在运作的有一个组织性，不是没有。所以我们看哈，这个莫迪改为什么那么的紧张？啊，为什么他才会会为了这件事情，好像要所有的犹大人哦都禁食，然后要王后把握这个机会？哦，这个不是纯粹个人的问题。好，那到这个莫迪改他们要反扑的时候。他们就是针对根据前条命令呢，前条谕旨来写的。好，那前条谕旨就是要把这个犹大人全然剪除啊，杀戮灭绝，并夺取他们的财物啊。好，到第八章的时候哈，第八章的时候也说啊，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好，多一个保护性命，聚集保护性命，因为他们要杀害他们了。哦，然后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仇敌，那夺取他们的财为猎物。哦，但是哈，后面这个保留他们没有做。好，哦，说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哈，这个没有全部杀了，他们杀那些对他们有威胁性的人啊，不是全部杀了哈。哦